是我自己摁呀，就这个往前，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慧萍说我是这个课程的介绍人啊，所以她让我再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课程。 最初我听到这个课程的时候是差不多5年之前，我们家接待了一对从中国来的传道人夫妇，他们就来到我家以后，他们就忙忙活活的，每天在这弄着电脑啊上课。我说你们上的什么课呀？他说我们上的是一个很好的圣经辅导课程，是一种网上课程。然后呢，他说但是因为有版权。 不能让你全看，只能让你看第一讲，我就看了一下第一讲啊，看了第一讲的视频以后，我就感觉这个课程真的是很好，所以后来就正好去年的时候就推荐给我们教会，然后去年我们教会组织了两期的这个学习班啊，这个圣经辅导课程的主办机构是叫华人家庭事工，叫简称 CFM 啊。 Chinese Family Ministry， 然后它的师资、录像以及文章、网上的很多的资料啊，它的来源基本上都是来自美国圣经辅导员认证协会，叫 ACBC， 它的英文啊叫 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Biblical Counselor， Counselor， 所以它的在线的很多的。 video 啊，老师的授课的视频呀，还有翻译的一些书籍呀、文章呀，都是来自这个 ACBC， 大家也可以查一下他们的网站 ACBC 这个协会呢，是一个差不多有40年的，已经设立了差不多40多年了啊，在这40多年里面，他们培养了很多的圣经辅导员。 他们是培训圣经辅导员的，但是他也接受个人的 counseling， 个人的咨询。它的实用性非常强，实践性也非常强啊。这个课程分散员班和团体班，散员班呢是接受个体的报名，你就是在这个 CFM 的他们的网站上有一个报名的一个三维码啊。 你如果报名的话，既可以个体的报名上，也可以团体。你像我们教会去年呢，就组织了2次团体班，但是团体班必须有牧者带领。然后讲员这个课程的讲员都是来自全美的，在一线侍奉的经验非常丰富的牧者、圣经辅导师和医生。去年我们教会组织了2期学习班啊。 我是第一次是自读的啊，我是自己亲自学习的，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是作为学员的。然后第二次学习班，我是陪着大家读的，是陪读的。然后最后啊，报名的人数挺多的啊，报名的差不多有30-40人的，但是最后坚持到终点的啊，跑到终点的大约有27人啊，中间有很多掉队的啊，有很多掉队的。好，我们接着看。 好，这个CFM的网站就是叫www.chinesefamily.org，你们可以到他的网站上看一下，这个课程的详细介绍。我今天只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点。学习方式呢，就是在线观看视频，它是英文授课，但是有中文字幕，每一个视频啊都是有中文字幕的，每周需要6个小时左右，每个视频大约1个小时。 它这个基础课程呢是一共5个阶段，每个阶段2星期，2个星期以后要求写一份自我辅导报告，差不多500字吧。但是有很多弟兄姐妹，我鼓励他报名的时候啊，都是一听说要写辅导报告啊，都望风而退了。然后课程的分类啊，这个课程它分 A、B、C、D。 四类啊，A 是起步课 ，B 是提升课 ，C 是专题课 ，D 是督导课。如果你想成为有证书的辅导员的话，你学习至少3至5年吧，甚至还多。 甚至还多，因为很多人都是在职的，在职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学习。你像去年我们学习的这个是基础课程啊，这两期的都是基础课程，叫起步课。起步课这个基础课程呢分三个月，每年开课四次，报名的时间是一月初、四月初、七月初、十月初。这个基础课程呢分五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叫辅导根基，它有五讲，第一讲是圣经辅导基督徒的呼召，第二讲是教会与辅导，第三讲是如何成长与改变，第四讲是渐进成圣，第五讲是内心的偶像。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常见议题，像如何改善沟通，内疚与悔恨，试炼与苦难，忧虑与惧怕，饶恕，从圣经角度看愤怒。今天呢今天我们这一次呢是选了其中的三个主题，一个是沟通，一个是饶恕，一个是怒气啊。然后接下来六月份的我们的姊妹会聚会和maybe 和弟兄会还会一起啊，我们会另外三个主题，你像悔恨呀、苦难呀、惧怕呀，会是另外三个主题。好，第三个阶段是家庭辅导。第一讲是婚姻的目的、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子女教育之一、子女教育之二。第三个是在我们教会基本上都有每年的婚姻灵修班呀和子女教育学习班啊都 cover 了。好，第四阶段是特殊议题。特殊议题呢是第一讲是辅导性问题者，就是说有性问题的啊，然后如何辅导患有疾病的人。第三个是辅导心理疾病患者，怎么辅导有心理疾病的人。然后第四是辅导抑郁人群。第五是医学问题讨论。然后第六讲是同性恋辅导问答。这个第四个特殊议题也是我们教会常常关心的啊，常常关心的。你像我们现在有抑郁症受抑郁困扰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呢他们都分析得很清楚啊。然后第五个阶段是辅导方法，所以我们怎么辅导别人呀，怎么辅导我们身边的人呀。第一讲他说，第一是建立关系给予希望，第二讲是收集信息辨别问题，第三讲是给予指导布置作业，第四讲是圣经辅导与其他比较，与其他的心理辅导的比较之一。然后第五讲是圣经辅导与其他的比较的之二。然后第六讲是圣经常见问题解答之一，第七讲是圣经常见问题解答之二。然后接下来呢他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场的一个圣经辅导师，他也是个牧师，辅导一对夫妻现场辅导，所以他给了一个实例。所以我那个学完了这三个月之后，我就感觉着这一个课程啊真的是他们在手把手的教我们学习辅导，真的是手把手的教我们辅导。然后第六，这个课程没有学费，但是鼓励大家自由奉献，因为他们组织这个课程啊花了相当多的人力物力，包括录像呀、讲课呀，所以鼓励大家自由奉献。好，我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我有很多弟兄姊妹说这个问我为什么你推荐这个圣经辅导课程呢？这也是这五点呢也基本上是我学完第一阶段写的辅导报告中的五个要点啊。我说为什么我推荐给大家学的，因为我觉得它是真的是我认为啊我比较特别认可的一个圣经辅导课。第一，他说圣经辅导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啊。他的呼召我们就觉得他是来自一个上帝的对我们的一个责任，对我们的一个责任。所以呢圣经辅导不单单是我们教会的牧师要学的，像我做师母也应该学啊，当然也不是长老应该学的，也不是only长老应该学，也不是我们的执事呀、我们的小组长呀，觉得好像我们有负担辅导别人而学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护照。因为我们身边我们所爱的家人呀、朋友啊、邻居啊、弟兄姊妹有很多有心理破碎的啊，有心理有忧伤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是关怀别人， 时时刻刻应该关怀别人，帮助别人的，所以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护照。第二，他说这个每一个基督徒呢，既是辅导者，也是被辅导者。我本来学这个课程的目的啊，我是因为我一直在教会里接触裴牧师，在侍奉的过程中经常碰到弟兄姊妹有婚姻问题啊，有婚姻的困难，子女教育困难，还有生病的呀，探访经常探访生病的呀，还有有抑郁的呀弟兄姊妹啊。我当时我就觉着，哎呀，我特别想学这个课程，因为我觉着我的辅导知识不够，我还有缺欠和不足，所以我很想学这个课程。但是呢，真正学这个课程发现啊，发现我首先我是自己被辅导了。我是自己被辅导了，所以他这个课程呢，他的意思是，他就我们这个辅导报告也是自我辅导报告。你如果自己没有很好的装备的话，你也辅导不了别人，你也做不了辅导员。所以首先他鼓励你要自我辅导，所以我们的报告都叫自我辅导报告。然后第三，他说圣经辅导是基于圣经的辅导。这个有一个老师他说，我们这个圣经当中啊，这个整本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内容其实是辅导内容，是辅导内容。包括耶稣基督，他是说耶稣基督是最大的辅导者。这个牧师呢，他讲的啊，他说在四福音书当中，然后他就把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就用蓝线画，然后耶稣基督的那个对和人的对话，他就用红线画，结果他发现红线占了80%，蓝线占了20%。所以啊，所以圣经辅导是基于圣经的辅导。第四，他说地方教会是做圣经辅导最理想的场所。为什么说教会是做圣经辅导最理想的场所呢？因为教会是一个神的家，是有爱、有接纳、有怜悯、有饶恕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想在教会里接受基督徒的辅导师，而不去接受社会上的心理辅导师，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地方教会是做圣经辅导最理想的场所，所以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多多的要学这个课程。然后第五，圣经辅导是以福音为中心的辅导，所以这个圣经辅导是离不开福音的。其中有一个老师他讲一句话很好啊，他说我们的改变是从福音开始的，我们的成圣也是因着福音而做成的。所以我们的辅导必须以福音为中心，所以我们辅导别人的时候必须要给他们讲福音，因为只有福音的大能才能让一个人的生命改变。所以我们要做这个学这个课程啊，你一定要熟读圣经，一定要熟读圣经。好，我把接下来的时间给我们的三位讲员啊，让他们来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他们这个学这个课程的感受和得着。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先把闹铃设一下啊。好的，那我今天主要是分享的是如何改善沟通。其实这个这是其中的一次课程，那么我就通过这个学习呢，把里面的主要的内容总结一下，大家一起来交流，来互相学习。这个关于如何改善沟通呢，我们第一个问题其实大家可能很想问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改善沟通。这个在大家可以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想一想，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就是可以沟通的，这个我们都是有沟通能力的。比如说两个人聊天的时候说，哎，你这人不太会聊天啊，这个情况还好像很少见。 像比如说我跟太太在对话的时候，如果她说什么话或者是她其中有情绪的话，我是能看出来的。所以呢，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呢，是我觉得大家从属事的角度说，每个人的沟通都是有一定的沟通能力，而且可能你在工作中你的沟通能力很好，就是这个同事啊或者领导啊都是能对你有这方面的这个赞同的。但是呢，我们在从这个属灵的角度呢，就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改善沟通呢？因为我们要考虑的是改善沟通呢，主要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呢，我们为了改善沟通呢，主要是为了造就彼此。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是我们从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来讲，我们要从这方面学习我们如何去改善沟通，来荣耀神，来造就彼此。然后呢，另外就是关于这个回应冲突，也就是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个会出现一些冲突的问题，就是说大家互相意见有不一致的情况。那么按照圣经的原则呢，我们应该是要基督徒按照新经的原则来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呢能够建立这个稳定和持续的关系。因为这个良好的关系呢，其实并不是建立一个基于这个完美的，就是没有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一对夫妇说我们俩从来没吵过架，或者是我们从来没有闹过，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的。或者是说他对于没吵过架的这个问题的定义和大家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我们都是会有问题的。因为良好的关系的建立呢，不是基于一个完美的没有问题的关系，实际上呢是依据圣经原则处理我们处理问题。那么这个处理问题的人，就是说他们来建立的这个改善沟通的原则。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在学习这个改善沟通呢，依据呢主要是在雅各书和以弗所书。那么雅各书在第三章呢，他重点谈到了检验自己的舌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嘛，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说话，很有可能一不小心就会伤害到别人。这个我是挺有体会的，因为我经常这样干。我想到的一些就是这个雅各书第三章他说这个总结的话，就是说一个成熟的人啊，其实他是能控制好自己的舌头的。这个为因为这个当时的背景呢是教会呢，他有很多的像当时教会有这个教师那他们呢是认为自己很成熟，但实际上他们说出来的话呢经常是这个虚妄的自大的，而且是伤害他人的话。所以呢这个在雅各书中呢就特别提到了控制好自己的舌头。我个人的这个感受就是，其实因为我以前可能经常会这样，就是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记得我原来跟同学还有我的老师一起去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去外地出差，然后去参加一些比赛。当时是在火车上，然后我的同学还有我的老师他们就拿出来那个方便面，就是泡方便面吃嘛，然后他们就说哎这个挺好吃的，你也吃点吧。我说我不吃垃圾食品。这个我说我因为我以前是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我是说这个泡面好像没什么营养啊，就但是我自己的感觉，但是我说出来其实后来想一想的话是对其他人是一个，那你们都在吃垃圾食品啊，对吧？所以说后来想想这个真的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舌头。所以呢另外就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呢这里面总结了就是我们怎样去行事为人。在这以弗所书第四章最开始呢就说到这个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里边呢他在第四章的后面部分呢也提到了怎样去具体的来做这些事情。在这里边这句话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呢，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使徒呢这个使徒保罗在这写这封信的时候是要求我们信徒啊要做这个生活和属，就是我们的生活与属灵呢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已经得救了，那我们得救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了这个很多福分，比如说这个成圣啊称义啊儿子的福分啊，就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个天平是吧，左边是这些福分你得到了，右边呢是你每天的生活，所以你应该让这两个是一致的，要对称。 这是我对这个以弗所书这个第四章的这个理解啊。然后所以呢，我们在为什么再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改善沟通，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使我们人与人之间呢成为基督使我们人与人之间成为和睦，也使我们和神之间成为和睦。我们应该能持续不断的按照神的呼召让我们按照神的呼召来进行我们生活的方式，来认真努力的去执行。我们呢的生命中的罪呢，也能让沟通呢成为一个会有一个困难。所以呢，也使我们的教会的合一啊，或者是在主内的合一啊，也是有困难。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应该是通过这个我们通过这个解决沟通解决沟通出现的问题呢，能够让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主内的合一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改善沟通。好那么这个改善沟通的在这个讲员中讲义呢，他总结了大概是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呢，其实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5节到32节，大家可以如果有方便的话可以自己看一下圣经哈。那么我在这里边呢就按照这个顺序来。那么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诚实，就是 to be honest。这个呢我们一般就是我们在看这四个原则的时候，也是先问一下为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怎么做。比如说这个诚实为什么呢，这个原因也是很直接的，因为耶稣改变了我们的性情，我们新造的人出来呢要说实话。在这方面呢，我们首先呢，我们不知道别人的想法，所以我们当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比如说我太太跟我聊天的时候，如果她不跟我说话的话，我是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所以我一定要跟她沟通，我要说实话。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这是诚实的第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就是说不要说出每个想法，就是。但是你要确保你说出来的是实话，这方面呢，这方面呢，我是有一些有一些经验的，就是有一些分享，我举一个可能也不一定很恰当了，就是在我工作中的，就是我之前的工作呢，有一次开会，这个 product owner 就是这个 business owner 和这个PM 他们俩的意见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个 PM 说我们有两套解决方案吧，但是呢现在第一套解决方案呢这个看起来不行，我们就咱们还是做第二套解决方案吧。然后这个当时那个 business owner 听完了之后马上就暴怒，他说我们第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已经干了两年了，花了好多钱，然后你用费了很多人力，你说不干了就不干了而且这两个人其实是我们的客户嘛，就是他俩互相吵起来，然后当时的气氛也很尬，整个那个会议里边就特别特别肃静。然后我就突然有感动，我说其实我也不太同意了，我也不太同意这个 PM 的想法，因为毕竟第一个方案其实是比较一个优的这个解决方法。然后呢，我觉得我也不能那么去附和这个 business owner 去说话，我觉得我应该在里面调解一下。我就说我就有感动的，我说那个领导，这个。PM 的想法呢是说可以把第二个解决方案呢做一个初步的调研哈，就是说可能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是呢我们还是在第一个方法上继续然后呢这个感谢神，当时说完了之后这个气氛就缓和了一下。所以这个不知道这个例子恰不恰当了，但是就是说你可以就是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呢你如果觉得在这个环境下不适合说的话可以不说，你可以说只说这个事实的部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说事实的部分呢，也是有这个要有这个爱心说诚实话，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在有爱心的，就像这个比喻里面说哈，没有爱心的实话就是没有这个麻醉剂的手术，或者是说我们吃一个药的时候，如果很苦，比如说我们吃一个 aspirin 或者是 ibuprofen。你是不会一直放在嘴里含着它化的，对不对？直接吃到肚子里了。所以呢，这个说诚实，用爱心来，我们要一定要有爱心来说实话。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在格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也提到了，说你们的言语要带着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人。 因为很直接的话，我们说话也就是也是大家知道的，我们说话要有智慧，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在有智慧的说出我们的意见的时候，其他人就很容易接受，或者是说我们可以让这个沟通继续下去。后面还有一些这个不诚实的例子了，比如说这个直接的欺骗，还有这个行为语言的不一致。欺骗这个比较好说了，行为语言不一致就是，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太太在家里，她说那个张张你去刷碗吧，然后我说行，我啪拍一下桌子，我说行，然后其实是我这是表达出来我是不愿意洗的，对不对？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就是说行为和语言一定要一致，不能这样，就是你是好像在附和他，但是其实你的行为是不一致的。还有这个隐晦的表达，就是说有话直说，不要这个拐弯，比如说这个我俩开车在空那个荣飞说，哎，你觉得是不是有点热呀？是吧？那我就说你直接说开空调了就好不好？这是这个隐晦的表达，所以尽量的不要用这种，我其实觉得这个反问句的这种方式不太好啊，隐晦的表达。还有这个不恰当的夸大，这个就是说有点夸大事实了。还有这个需要公开的时候保守秘密，也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了一些问题所在呢，那么如果真的需要他公开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就是在保守这个秘密了，因为可能不知道的人会受到这个不好的影响。好，这个是这个诚实的部分，好像有点超时了。第二个原则叫及时处理，第一个叫诚实，第二个及时处理。及时处理呢是在这个也是在这个应该是在第二十七还是第二十六节啊，我先就是不要含怒到日落啊，那个这里边呢这里边的几个原因哈，一个是怒气不是犯罪，是要让愤怒的情绪持续，这个不要让愤怒的情绪持续，给魔鬼机会。这个怒气是神给人的这个情绪，目的是来解决当下的问题。还有这个，因为怒气，如果你去攻击别人的话呢，会带来伤害，那就是犯罪了。还有这个，如果你就是需要推迟处理这个问题，当时处理不了的话，那么你在处理问题之前，你要和这个人和睦，啊，这是这几个原则。然后这个这里面有一些这个失败的沟通的例子哈，比如说。如果你去停止沟通的话，比如说这个哭闹肯定是不可以的，还有这个爆发情绪，说这个，这个就生气了，这种比较这个行为很夸张的这个身体语言，这个也是不可以的。还有下达最后通牒，就是说你要再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是吧？这个我和荣飞好像没有过这个沉默离开，这个沉默和离开，荣飞经常跟我干哈。沉默的话就是大家所谓的冷战嘛，是吧？这个我这个这方面，这个我和荣飞有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避免就是那种激烈的冲突。但是呢，这个沉默的话呢，就是需要有一方要有持续努力的去不停的沟通，让这个沟通就是对话开始。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啊。离开的话就是直接走人，那个也不太好，就是没有办法去沟通了，直接开车走了，是吧？自己冷静一下。这个是几个比较失败的这个方法哈，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例子。稍微快一点。好，这个及时处理呢，这里边呢，有一些原则，就是一个是尽量就是一次处理一个问题。比如说你们在谈论一个问题的时候，突然发现哦，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引起的，是吧？说那我们最好是说一次只谈论一个问题，不要牵扯到很多问题，这样的话就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然后呢，就是这个提问题之前呢，要有这几个醒察的可以做一个自己的一个检测，也就是说这里面有箴言的这里面都有圣经的依据。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全部再跟大家说了，所以我们这里边就是说我们掌握，就是说自查的话，我们要看你是不是了解所有的事实，然后呢是不是有这个是否有罪，是否阻碍增长，然后这个是不是合适的时间，你的态度，你的情绪有没有问题，然后呢我们的语言有没有爱心，还有这个有没有依靠上帝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所以呢这方面呢，请大家这个可以自行的去查看哈。第三个是针对问题不针对人，就是就事论事了。刚才说的第一个诚实，第二个是及时处理，第三个是就事论事。 那么就事论事的话，就是说这个是也是避免的，就是有时候会说，哎，这个问题出现了以后，沟通出现问题，就是说你这人有问题，这个是我们尽量避免的。我们一定要就事论事，不能说你通过一件事情，通过一件事情就看到了这个人的整个否定了这个人品，那就是不太合适的。所以呢，第一个是就事论事，然后呢，另外呢，我们也要避免这种攻击性的词语啊，比如说什么愚蠢呐、什么笨呐、什么懒呐，这些尽量不要去做这个人格方面的攻击。因为你做了人格方面的攻击，另外就会遭到反击了哈。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是这个用爱心来说说真话，就是鼓励他人成长，让对方受教的语言呢是让人得到这个恩典的言语。这个我们要多读圣经，多寻求这个神啊。从比如说我们从保罗书信中学到这个啊，如何去说这个爱心的真话啊。这个是第三个原则。好，最后一个原则是这个采取行动，采取行动，不要被动反应。刚才说的第一个诚实，第二个是及时处理，第三个是对就事论事，第四个采取行动，不要被动反应。也就是说这个是也是人的天性了，就是说为什么不要被动反应呢？因为警惕的内心呢其实是充满罪的反应，我们要警惕我们在行为中的罪性。这里面呢举了一些这个我们常见的一种这个反应的这个不太好的，就是不太好的地方，我就不一一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警惕的这个警惕呢是一个自我防御的这个天性了，就是说由于趋利避害的天性呢，我们都是有这个戒备心的。比如说有人攻击你，你可能马上就反应，就是不自然的就反应出来，你去反击他，对吧？所以这个我们是要一定要就是注意这个我们这个自己防御的天性，这是我们的罪性，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改正。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上帝面前，我们要谦卑下来，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罪性，要谦卑悔改。所以呢，在正确的方法处理中呢，要这个仁慈的对待彼此啊，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在最后一点这个采取行动这方面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就是一定要知道，就是首先要谦卑下来，觉得自己肯定是有这方面的戒备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在这个沟通的时候注意我们的谈话不要有这种这种充满犯罪性的这种反应啊。这是我的所有的内容。好，就分享到这儿，谢谢。
谢谢张晨的告诉我们如何沟通。其实他的前面已经带过了一些我的内容。我们下面的一个主题是愤怒。我在想，当大家听到愤怒、怒气或生气的时候，在你头脑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也许是自己或者是对方单方面的输出，如同火山爆发一样，或者是两个人不断的争吵。如同一场森林大火，烧得双方精疲力竭。又或者呢，没有正面的语言和肢体的冲突，只是大家互相都不理谁，如同一场忽如其来的暴风雪，冷若冰霜。这无论是这三种哪一个环境，我们人都不适合我们居住的，我们都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来避免怒气的发生。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对于怒气是怎么说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上面讲，不好意思啊，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里保罗说到生气不可犯罪，其实很有意思。首先呢，保罗并没有说你不可生气，就像圣经告诉我们一样，说不可醉酒那样子，说明生气是被允许的。然而保罗又转杯来说，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那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说是 你生气是很容易犯罪的。因为保罗在这里没有说喜乐不要犯罪，敬虔不要犯罪，单单只说生气不要犯罪。第二个呢，保罗在这里含义是说，其实生气不犯罪是可以的。我们在旧约上面、和新约的启示录，我们其实看到、愤怒其实是神的形象的一部分。但是神的愤怒呢，常常是以救赎的爱来表达的。福音呢，常以爱与愤怒是如何和解来实现的。因着上帝的爱，神将他的、对罪的义怒惩罚在主耶稣身上，也因着神的爱呢，神的愤怒摧毁了罪的权势。而且因着神的爱，最终神将人有罪性的愤怒变为有益的事情。而作为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其实愤怒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提摩太·凯勒牧师曾经对、愤怒有一个定义，他说愤怒是因为看到罪恶而激发行动的能力。愤怒是释放出来的力量，是用来捍卫一些宝贵的东西和攻击一些正在威胁你所捍卫的东西的人或是东西。然而因为、罪的权势，我们是心中充满罪恶，所以我们激发的怒气呢，不是用来捍卫神所看为宝贵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我们的自我、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生意、我们的计划。我们释放的怒气不是为了攻击那些问题、那些邪恶的罪，而是去攻击爱着我们的人。那我们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我的愤怒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从、福音书、圣经中有很多 记载了耶稣发怒，但是圣经都坚持表明耶稣从来没有犯罪。一个例子就是耶稣洁净圣殿、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件事情。当耶稣发怒的时候呢，耶稣所关心的是别人，主要是那些弱者和贫困者，而耶稣专注的呢是神的荣耀，不是自己的荣耀。在四福音书下面也记得，在下面这种情况几种情况下，耶稣并没有发怒，但他觉没有得到自己所应得的尊重和敬拜的时候，还有当他受到不公正的苦读的时候，还有当他受到错误的指控的时候，耶稣在这种情况下都并没有发怒。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当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检视一下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发怒。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发怒其实、是一个我们、心中是否有偶像的警戒灯。当你发怒的时候，或者是发怒之后，你会警戒 我为什么发怒，我所捍卫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天早上我送我们家、Olivia 去、幼儿园，当我出门的时候发现要堵车，所以就急急匆匆地把她拎上车放在安全站。当我正准备开车的时候，他开始哭闹，说我忘记拿他的雨伞了。但是我就感觉到我心中的那个怒火就蹭蹭蹭的往上高，然后我突然就在想，我为什么会发怒呢？如果我现在不是急着送他去幼儿园，而是去一个朋友家，我有很多时间的话， 我可能不会发怒，我可能会去给他拿雨伞。但是我的时间究竟是那么紧急吗？其实幼儿园迟到一两分钟也没有问题。我就发现我发怒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超出我的掌控之内，我的计划是按时把他送到幼儿园，但是这件事情阻碍了我的计划。转背我又在想，难道什么事情都在我的计划之内吗？不，所有的计划都在神的掌握之内。所以我那个时候的怒气就没有 就被我按下去了，我可以心平气和的去跟他讲，或者去跟他拿拿他所想要的东西。这不是说当然这个例子不是说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就不要对他的各种无理的要求都要视而不见，或者是不要发怒，而是说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不要在怒气中管教，我们先要把我们的怒气放下，然后再根据孩子的行为对他管教。然而我们在辅导的过程中，辅导员也跟我们说，其实当我们反省自己的愤怒的时候，大多数我们的愤怒都不是、没有犯罪的，或者说是易怒，大多数我们的犯罪都是有罪的。那我在以弗所书提出了六种、愤怒所表达的方式。当我们想面对我们的愤怒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愤怒属于哪一种方式，所谓对症下药。 所以我会这有六种方式。首先第一个呢是苦读，刚刚张晨的slide 也讲了这个苦，我就详细来说。苦读的呢是固执的拒绝释放伤害你的人，他是对于曾经被伤害的人，那个人对于伤害他的人拒绝放下伤害，找机会执意的让对方付出代价。那针对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法，圣经提出来的是我们要用饶恕来取代苦读。接下来文林姊妹会对饶恕有详细的讲解，我就不再展开。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个是，除了对人有苦读，我们对环境也会有苦读。当你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中，或者是处在一个自己的不满意的环境中，我们心中常常是有苦读的。但是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环境是神允许的，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对神有一种苦读。圣经中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老米路德的婆婆。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曾经有一段这样的经历。当我蒋超快毕业的时候，我跟我的先生一起祷告，希望在本地找一份工作。可是我们祷告了很久，所有递上去的申请都没有得到消息。最后他不得不开车9个小时来到维吉尼亚来工作。那个时候我不得不担起我自己的学习，我自己的工作，还有家庭的所有责任。在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情况。我非常的觉得我心中的苦读，甚至对神也有那样的苦读。我甚至开始怀疑神究竟是不是存在的，神究竟是不是爱我的。借着圣灵的光照呢，神通过加勒太书回答了我所有的疑问。那个时候我突然就被释放，我就不再把这些事情抓住而不放，而是单单的去仰望神，跟随他。借着这个其实在诗篇的，我知道很多姐妹都在背诗篇，其实诗篇上面也有很多处于困境在挣扎的人，他们在诗篇中分享了自己的挣扎，自己的痛苦，转而他们就开始确信定睛于神的信心和神的应许。最后你总会发现，诗篇无论在最开始诗人有怎样的挣扎，最后他们都是以赞美神结束的。所以当我们对环境和对神有苦读的时候，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处理方式。第二个是愤怒，它是指怒气的大爆发。在圣经中形容神的愤怒经常是用这样一个词。在神的愤怒之前呢，通常是有审判的。但是呢，神的审判是完全的，我们的审判却是不完全的，因而圣经并不鼓励我们有这样的愤怒。我的一个朋友他曾经跟我分享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当某一天他精疲力尽的下班回家的时候，发现家里的厨房一团乱糟，面粉鸡蛋到处都是。他当时知道他的女儿在家，他就大吼叫他女儿的名字，然后这时候他的女儿端着一个很丑的蛋糕跟他说妈妈生日快乐。他当时就非常的羞愧，抱着他的女儿而哭。其实这种情况下，你可想而知，当他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他首先审判了他女儿，肯定是因为淘气或者干什么把家里弄得乱乱糟。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其实他女儿是为了给他做一个蛋糕。所以我们在表达愤怒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主观评估过于自信，而应该留出空间让神来做工。我们在试图审判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谦卑地接受一个事实，我们很有可能没有掌握所有的细节，不完全知道别人的想法。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而是要在责问之前呢先提问。第三个是愤怒，这是一种持续的愤怒，有点像那种生闷气。它是只能执意的停留在所受的伤害、论断和气氛中。一个例子就是先知约拿，神问他你生气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他在那里选择思考那些能激发他怒气回应的事情，认为我的愤怒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当一个人在这种的场景中呢，他通常是不会感受到被爱的。这个时候圣经所采取的解决方法呢，是要不断思考神的爱，这样才能 有力的取代你沉湎其中的愤怒。前面三个是其实是内心的想法，而后面三个呢，却是我们表达出来在对在沟通的时候所出现的 第一个呢就是难闹，大家可以想象两个人从开始有所争执到声音越来越大，然后双方都想打断对方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想不停地重复自己的观点希望对方能接受，这种不停地打断压倒对方喊叫和重复其实是想让我们更具说服力。然而圣经雅各书在圣经雅各书却说我们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圣经在这里教导我们的取代原则是用深思熟虑倾听取代懒闹。当我们打断别人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他把话说完的时候，我们过于看重自己的意见，认为我说的话比你说的话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能尊重他人，先倾听他人的意见的时候呢，虽然不一定我们能达成共识，但是当你有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我想对方的怒气如同打在棉花一上，他的怒气也会慢慢消失。所以我们在想要被理解的时候，我们要先求理解。同时呢，在懒闹增加的时候呢，会出现很奇怪的两个盟友，一个叫无知，一个叫骄傲。如果我们看到倾听他人，我们看不到倾听他人的价值的时候呢，我们也就失去了从他身上获得智慧的机会。所以我们在懒闹的取代方案是要尊重他人增长智慧。第五个是诽谤。这是我们经常在争吵愤怒时不假思索做的。这样诽谤有三种不同的表型。第一种是把对方的一些表达意思从语境中剔出来，加入自己的意思，如同断章取义。第二个呢，就是把动词变成名词，比如说对方曾经说过谎，你却说对方是一个说谎者。第三个呢，是大家常用的使用百分百语言，你总是不这样，你从来不这样。那个辅导者说了一个很有励志的例子，他说当他辅导一对夫妻的时候，妻子说责备丈夫说你从来不把地上的脏衣服捡起来丢在垃圾桶。那个辅导员说我就可以看得到那个丈夫在反复思考哪一次他曾经把那个脏衣服捡起来放到垃圾桶来想反驳他的妻子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当我们用这样的话 来指责对方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没有真理的，因为这些都不是事实，我们夸大了事实，同时我们也在没有恩典，因为我们是不是在造就对方，而是想要意图想要拆毁对方。但是然而充满恩典的语言呢，却是把人往好处想，凡事盼望并且造就他人。所以取代这样的诽谤的方法是用恩典和真理来取代。最后一个是恶毒，持续享有伤害别人的欲望。它呢，是起始于一个期望没有实现，带着失望，最后产生伤害他人的想法。我记得曾经秋玉在分享我们和好的时候说过一个向下循环的，是我想要变成我一定要，然后到我论断，最后我惩罚。其实这就是一个恶毒。但是圣经提醒我们，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当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行善，因为行善你是在给神留空间施行公义，并且神的应许，我们自己的心不会变硬，而是更加关切他人的需要。曾经有这样一个影片叫消防员，也许大家都听说过，它是讲一个作为消防员的丈夫面对一个出轨的妻子，他非常愤怒，但是他承诺了要做一个40天的真爱训练，就是每天用一个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爱意。虽然他非常愤怒，但是他有这样的承诺，于是他坚持在40天向他的妻子表达他的爱意。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抱幻想，只是因为我承诺了这件事情我做了，然而到最后的时候他挽回了他们的婚姻。辅导员说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只是在电影中发生的事情，他说在日常生活中这样是常常可见的。当我们知道，如果知道了像你的愤怒属于哪一种，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解决方法来代替，来转换我们的思维。那怎么转换呢？我们需要靠着圣灵而活。首先我们需要操练圣灵的果子，取代愤怒的欲望。 其次我们要识别魔鬼的诡计，很多时候我们所相信的并不一定是真理，如同我们说我相信发怒就能带来积极的影响，我发怒别人就会改变，我发怒别人就会听取我的意见。其实雅各明确地指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最后我们需要用神所赐的军装来抵抗愤怒。不好意思，我看看时间。这个我就不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再详细讲。在我准备的过程中，对我帮助很大的是不能说一本书，其实只是一本小册子，没有太多，它叫对抗怒火胜过怒气的圣经策略，就在我们的圣经辅导的免费资源上有这样一本小书，我觉得非常有帮助。它不仅包括我前面的讲的内容，而且它给出了很多非常实际的建议，比如如何祷告和祷告的建议。然后它其中列举了150条经文，叫核心代替经文。当你需要，比如说我需要用爱来代替愤怒的时候，他列举了不少，大概有几十条经文。你可以把这些经文，他建议你把经文抄下来，放在卡片上背下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与怒气做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发现我们的问题，他形容说，这时候圣灵跑到你的武器库，想要拿一个武器，拿一个经文来对抗的时候，却发现你的记忆里空空的，他没有任何东西来对抗这个愤怒。所以他建议大家把这些经文能够背下来，然后当你真正面对征战的时候，你可以拿起圣灵的宝剑来抵挡或者是来攻击。而且这里强调了，他说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用合神心意的动机、想法、言语和行为和感情感情来取代有罪的愤怒。最后一个是我想对有教养儿童对父母的一些提醒。我们通常都说我的脾气很暴躁，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其实并不是。愤怒呢是被教导和模仿出来的。我们从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和配偶和其他人那里，我们学习为什么生气和怎样表现我的不高兴。我的一个例子是，我有一次没有忍住自己的血气，跟我的先生在家里拍桌子大吵了一架。然后我就发现第二天我们家3岁的 Olivia， 她就在她不满意的时候她会大声的叫，之前她从来都不会这样，但是我就突然发现那一天之后她就会发生了。我想这就是身教胜于言教的过程，所以我需要费很大的功夫来跟她讲大声说话是不对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 在这方面有小心。第二个就是愤怒经过操练，它会演变成一种习惯，或者看起来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有这样的表象，或者是你的孩子有这样的倾向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一起悔改，然后来教养来用圣经的原则取代愤怒，否则它可能会变成一个看起来就是脾气很暴躁，认为是天生那样的人。最后这一句话送给每一个人，也勉励我自己，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于取成。谢谢。
大家好，这样可以，我很大声。我今天是要讲愤怒哈，所以其实今天挺为讲员。谢谢你们饶恕我，你们就知道我很紧张哈，因为今天挺为讲员，其实实在是只是因为我比你们早上过这门课，所以我今天就只是来做我的报告，所以就请大家，听听吧 ，OK。我讲这个饶恕哈，那个不论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哈，我们都曾经听过饶恕，我们都听过基督饶恕。那所以，那饶恕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看哈，就是饶恕，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知易行难的功课哈。为什么说它是知易？ 是意思呢，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从马太福音，我们都知道的，马太福音的教导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饶恕是基督徒知道必定要行的。可是我们在听常用自己的理解来讲饶恕，我们或许也曾经听见人家说，除非他悔改，那除非他跟我道歉，我没办法，所以他跟我道歉，我没办法忘记这件事情哈。除非我忘记这件事，我没办法，所以这是一种凭感觉。或者有人以为说，哦，我接受道歉就是饶恕哈，可这并不是圣经上说的饶恕。那什么是合乎圣经上所说的饶恕呢？这就也是我们理解饶恕就是理解饶恕的关键哈，就理解饶恕上帝对我们的方式。所以我们在看的就刚刚庆文也分享了哈，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的心、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我们在圣经中上帝对我们饶恕的榜样，也是我们和他人当有的饶恕哈。那再看这两个经文，就是我们知道饶恕是上帝的宣告，也是上帝的应许。我们就在上诗篇中说主耶和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感谢神没有救察我们罪孽哈，因为他有赦免之恩，叫我们能够可以敬畏他。然后在以赛亚书说，唯有我们自己，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所以这是上帝的宣告与应许。这里说到不纪念哈，不纪念呢，不纪念不是忘记哈，忘记是被动，我们忘记事情，是不是我们故意的？我们日子久啦，我们年纪大啦，事情多啦，我们忘记一些事情，但是这不是主动的、有意的。上帝应许我们不再纪念我们的恶，这是很大的应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上帝其实不会忘记的。上帝如果要，上帝是记得很清楚的，可上帝应许我们，他不纪念我们的恶哈。所以，当我们饶恕他人时，也应当有这种纪念的本质哈。那这讲员呢，在这门课上，讲员讲了这个哦，对不起，太快了，讲了有个三重应许哈。他讲了什么应许？就是说，我不再跟你提起这件事情。当你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不再跟你提起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我也不会再跟别人讲。那当然，第三个是就是我自己也不再自己想哈。也就是说，我不会把这件事情在我们中间的相处有嫌隙，我不会再纪念这件事情。包括我不再对你得罪我这个人呢，我们提起这件事情，我们自己也不要再反复思想。当然，我们不会跟别人讲。可光是你不要再反复思想哈，我们就很难行得完全哈。我们恐怕每天在心中、在脑海中哈，就要思想这个得罪的事情好长一段日子。那这种我们心中苦楚不用说了，更不要说我圣经上说，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他说我懊悔了，我们就要饶恕他。这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四节。所以这并不容易啊。所以这三重应许，不再跟让人提起，我们也不再跟别人说，那我们自己也不在心中想哈。那下面要讲的两个层面，关于两个层面的饶恕。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说我们是发自内心的。马可福音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随时在心中准备好，我们要饶恕这个人，这是上帝的教导。那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马太福音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我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哈，这跟对方的有没有悔改无关哈，这是我们在上帝之前跟他，我们愿意饶恕他。可是有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行动上面的层面哈。就是从那个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到四节，你们要谨慎。就是刚刚谈的，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就总要饶恕他。这里说了三部曲啊，第一个是劝诫哈，劝诫是说，如果人家得罪你，你要去找他。你想想看啊，这是跟刚刚沟通的人很好笑，很有意思的。这是受伤的那一个人，你要去找他哈，而不是说他应该知道他自己得罪我了，他自己做错，他应该来找我。 可是那个这讲员想说接着说，谁的脚趾被踩了，谁的脚趾痛，谁就要去找他哈。就所以是受伤的人去找他，而且你要去你要去找他的时候，你去找他本人，不是你去寻求同情啊，寻求怜悯啊，或者你是去，或是你是在你小组中，我想了某某人呢，他呢不是故意的，我们要为他祷告，因为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不是做这件事情哈，我们要先找那个人哈，我们就要找那个人，所以我们就要先去找那一个人。然后呢，如果他悔改了，我们就要饶恕他；如果他悔改，我们就要饶恕他。这是没有选择，他悔改，你就要饶恕。所以我们不要纪念他得罪你，就有我们前面三重应许，那三个三重应许，你不再跟他提起，你不跟别人提起。你自己不要心中想来想去哈，所以我们当我们饶恕别人，我们就知道这我们应当做、应当行的哈。而且还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哈，就是说我们饶恕的态度哈，就是说我们饶恕他，这是我们应当做，这是我们的本分，这是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并没有比别人强哈，并没有别人做这更好。所以他是路加福音，他用这个讲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让我重新想了一下哈。我有没有写啊？对 ，OK， 他说，如果你们所有仆人耕地或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当对他说，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来吃饭呢，岂不是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事，我们应当做的哈。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做这些并没有比别人强啊，这只是我们应当做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有人说饶恕也不是要基于要看到你悔改的果效，就是说我饶恕你了，可是我没看到改变呢。可是圣经上不是这么说，他如果跟他说我懊悔了，你就要饶恕他，你就要饶恕他，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悔改的果效就是需要时间的。我们每个人需要一些时间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能说我要印证哈，我看观察一阵子，我才能够看他是不是真的悔改了。可是这不是上帝的吩咐哈，时间在上帝手里哈，上帝有他的掌主权。下面要谈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就是说，我知道要饶恕，可是我行不出来怎么办？我们是知道我们前面说知易行难，我们行不出来。我们只要想到这是上帝的宣告，他若就查罪孽，我们怎么站立得住呢？我们也想到上帝的应许，如果只有他为自己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记你的罪恶，很难想象上帝会爱像我们这些这样不可爱的人哈，而且不是一次，也不是一天，而是长久忍耐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前面说到，我们就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饶恕我们一样，这是上帝的命令哈。我们中间或许有人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哈，然而我们是不是应该因为顺服上帝的吩咐而饶恕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顺服上帝的饶恕？在约翰福音中对上面写的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我们想要藏在天父的爱里吗？我们都想嘛，对不对？我们常常想要在天父。我很喜欢那个约翰福音中有，在约翰福音中那个有那两个门徒，他听了，他说他问耶稣说，拉比，你往哪住哈？然后耶稣回答说，你们来看。那他们就去看他住哪里，那天便与他同住哈。所以我们跟从耶稣，愿意与他同住，不是要领受那上好的福分吗？听他所言，看他所做，行他所行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正是要饶恕哈。同时呢，我们刚刚想，我想了，我们欠的债比任何人欠你更多哈。我们想想看，我们在上帝，我们多少次在上帝面前懊悔哈？就像刚刚庆文也提过，我们常说话会得罪人，我们对我们配偶、对我们的孩子发怒，然后我们也常有时候疏忽，有时候我们在匆忙中，我们闯黄灯，不要想以为 交通法则哈，这也是上帝规定的哈。反正我们没有做好见证，然后事后呢，我们就常常跟上帝，我们在祷告中痛悔啊，求上帝赦免。所以想到这些，我们就真的希望我们正是要跟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啊，以恩慈相待，存怜悯心，彼此饶恕，正如上，正如上帝在基督耶稣饶恕了你们一样哈。这边也是用到那个马太福音18章23节到33节的例子哈，那这就是那个，这就是那个某主人欠赦免哈，饶了1000万银子的人哈，他出来碰到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就他就抓住他不可宽容他哈，所以主人就很生气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就把下到监里头去了，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常常思考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说，我们欠的债其实上帝，我们欠上帝债实在太多哈，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这件事情。然后最后讲到饶恕哈，他饶恕目的，他是我们效法上帝所行的哈。饶恕不是结束哈，他只是这是讲员的或讲员写的，他只是除去你生活中的瓦砾哈，和解才能建立全新和稳固的关系。其实这对我个人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我们本来以为饶恕能够做出饶恕就已经很难了，所以然而上帝心意却不止于如此哈。因为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写说，一切都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确认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哈。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要向上帝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好，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所以让我们要学习主耶稣为基督的样式，我们能够效法上帝，荣耀上帝。我讲完了。
问题不是你的意思是说，只有饶恕没有和解就不算是饶恕完全的意思吗？
但是第一步，对，
我们把问题带到圆桌上。
对，好，下面这个我们今天讲，大家这个讲员讲的，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大家尽快，我们先请这个慧萍给大家做一下这个注意事项提醒，然后我们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号码快速去到我们桌子，我们就11:45回到这个大堂。
对，我们现在有5个桌子哈，弟兄有2个桌子，圆桌一、圆桌二，弟兄手上应该有这2个号码。那圆桌一呢是刘彤是 coordinator， 然后有立信和王牧师。圆桌二是蒋超是 coordinator， 由张成和 Eric 长老。OK， 然后圆桌三是姐妹了，然后是王师母是 coordinator， 然后我和安琪。第4个桌子是秋玉、庆文、伟珍啊，那伟珍是提醒一下 Judy 这是老的版本。然后第5个桌子是佩林、文林和 Lucy。 好，谢谢这些，我们首先感谢三位讲员哈，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我们每一个主题好像都可以作为单独一次，也今天时间没有给他们足够，下一次我们再考虑。好，大家可以到大家请注意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圆桌讨论的这些话题可能涉及到一些私密性，请大家 again 保持在你们的房间，不要带回去再议论，好吗？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则，谢谢。